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啊，我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夸夸，我是瓦萨，
我是米笑，
我是何国，
下半年唯一的大假期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感觉精神焕发。
现在说话这个人，他今天才上班，过分。而有些人已经劳作了快一个星期了呢。
你哪里劳作快一个星期了？你不就多上两天班吗？
但我昨天有去考试，我也是要早起。你说这假放它有啥意义啊？就是它带来的享受完全不能抵消它带来的痛苦。放不起别放，天天整这些，讨厌。
还是放吧，那也比不放强。
那能不能不调休啊？就不能大手笔一点？
对，
就这么几天，你说自己这么抠抠缩缩的吗？怎么不让放假的话，怎么刺激大家的消费欲望？好了，我怎么在这儿开始
批斗起来了？
那行，我们这期有。让米笑先来吧，我看他刚剪完头发很兴奋的样子。你今天还有一次休息？
今天呢？今天度过了自卑的一天，我就是讲述一下我这自卑的一天，然后大家自行选择夸夸和批批吧。是这样的，昨天我刚从上海回到北京，大家都知道上海那边还是相当于夏天嘛，然后我是为了精简行李，我其实没有带任何厚的外套和裤子，但是呢，因为我是假期间走的，所以我的电脑是放在了家里，但我上班又需要把电脑背到单位去，所以我昨天回到北京之后，我先回家了，因为要把电脑背过去嘛。但是我家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我的衣物不太全，我今天早上为了迎接北京的秋天，就需要穿一件长裤，然后就发生了世纪恐慌事件，大家猜是什么？
你的裤子就穿不上了。真的吗？
接近，但不是全对，不是全对，
不是全对，那还能有什么？我不知道了，你说吧。
我拉链拉不上了，
这不就是穿
不
上
吗？
那不一样，
就不是因为你拉不上，而是他本身拉不上了，是吧？
对，是的，是我感觉是我那个裤子在经历了。三个季度没有被使用之后，它那个拉链就是生锈了，有点是那种感觉。我今天上午就很努力的想把它拉上来，然后就是拉不动嘛。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家那个衣物不是很多，就竟找不到第二条可以让我不用露脚踝的裤子，要不然就是里面都加上绒了，会特别的热，会在办公室里面自燃那种。然后但我也不能就是。我也在想我要不就凑合着就这么上班，然后拿我的上衣遮一下，后来发现遮不住不太行，你也不能开着你的小窗户就来吧，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我也不能继续跟那个拉链抗衡，我就穿了一条长裙来上班了，然后确实是挺冷的，而且你要经历所有同事对你的问候，说呵就是小米今天怎么还敢穿裙子来，你冷不冷啊，我看你都觉得替你冷，然后你就得解释，哎呀今天早上裤子穿不上啦，什么拉链拉不上啦，去解释一通。所以我今天就是尽量不想要起身去走廊上厕所或接水，然后感觉我去食堂的一路上也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就是夹着我的尾巴赶紧去赶紧回，希望不要碰到任何人，不然还要跟别人解释。对，然后就这样过了一天，就幸好今天中午还挺暖和的，下午也还凑合，真的没有大风什么的，我还是安全无虞的度过了。然后我今天下班之后，我就来到了提着我的那条不给力的裤子，对，我从家把它带过来了。我晚上去了我喜欢的菜篮子，就是我们家附近一个特别大的菜市场，然后找到了一个缝补摊儿，我就让他帮我看一下我那个拉链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大姐他就是一副你打扰到我看抖音了的那个样子，就懒得理我，然后他还以为是我自己手劲儿太小拉不上，他先替我使劲拉了拉，发现就是不行，然后后来就帮我换了一个拉锁。 然后他特别逗，他全程就是还就不但是懒得搭理我，而且还是全程背对我干活，就是拿一个后背撅着屁股面对我，把我的拉链修好了，很良心，只收了5块钱。嗯，然后在这个菜市场呢，我顺便灵机一动，我就去又找了一个理发铺，把我的头发修了一下，因为我的头发，我不是夏天剪了短发嘛，然后经过了一个季度之后，它，长得有些长了，因为当时剪出了一些层次，所以现在这个层次就变得有些灾难，它让我底下翘了起来，就显得有些乱嘛，然后我就去，当时已经是7:20了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不麻烦，就赶紧找一个地方，我就想赶紧把它修了，然后我就来到了今天剪发的这个小摊儿，就像我小的时候每次去剪头发那样的理发店，里面一个大叔一个大婶儿，俩人在里头清扫地面。这个大哥我非常的欣赏他，他在就是你们最近听没听那脱口秀大会是谁讲了呀，是豆豆讲了一个关于理发店的，对，就是那种活来了来坐那种感觉，那个大哥就他很专业，他开始都没有跟你进行那种就是连锁理发店会跟你进行的，哎呀，先让你坐在这儿，然后摸摸你的头发，问一问你的意思，然后跟你闲聊一番，然后再问一下你的意向。他就是让我坐了一下，看了一眼，他就说啊，3个月没剪了吧？然后是不是以前做过软化什么之类的啊？洗吧。然后洗完了之后，回来就开始剪，15分钟就剪完了。然后剪完了之后，他在这15分钟内把我问了一个底儿朝天，但是却不让人感到厌烦。他整个人就是，他有一种那种贾志新的感觉，就梁天演那个《我爱我家》里面贾志新嘛。就比如说，你看我俩洗头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听出来我是北京的了。他就问我：“你是北京的吗？”我说是。他说：“你老家哪儿的呀？”我说：“哪儿。”然后我就说：“您呢？”啊，我也北京的呀。然后他就说：“我说您是哪儿的？”然后他说他是石景山的。他不但要说他是石景山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石景山的。”
怎么还有姿势啊？
就是、
还有吐沫儿，
就让你觉得他特别像一个那种偷偷摸摸的小贼啊，指着自己家乡的时候，然后他还说啊，你是不是大学刚毕业呀？我一看就是00年的，看着好小呀什么的。
哟，给你夸的不行吧？吃这一套了。
而且他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那种人精儿啊，因为比如说他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了之后，我其实根本就没说我的工作年限，但是他就会后来问我，那你研究生是哪儿读的？我之前跟他说我学校的时候都没说是本科的，就是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了我读过研究生这件事情。可能从我们之前的一些谈话里面。总之虽然也是有点查户口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吧，一旦进入了两个人说相声的那种 flow 里面，你就很难不配合他。但是我还是很享受，而且特别逗，就是他问我你们家住哪儿，我说住房山，然后他说嘿，我老家也是房山的。此时最逗的来了，
他不是房山的吗？
不是，他们家是房山的，然后那个首钢招工的时候他爸妈去首钢了。他不是说，我说我是房山的，他说哎，我们老家也是房山的。最逗的是旁边那个理发的顾客大哥说，你们家房山哪儿的呀？然后因为他们家也是房山的，是良乡
的。他们为什么都在，
你看你也说了你们房山哪儿的。
他们为什么都在你们家那块剪头发？这也太远了，
就整个就那跟那个大哥形成了一个谈话 flow， 让人无法抗拒啊。然后最后他就一直是淡淡的那种嘛，剪完了之后他很轻轻的说呵，优雅，然后结束了他的工作。超级好笑。 我现在已经想到，我想到不是他，而且他是那种特别淡淡的说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很自然。
嗯。
我想到明年我要搬家，我都有点舍不得他了。
那我先夸。
但你看人家手艺是不错吧？
是不错。
嗯嗯
嗯，
是挺优雅的。
嗯。
就这块整理的特别好。
明天多少钱呀？
另外一个样子。
多少钱呀？
多少钱啊？
48。
是吗？
48。
其实还挺贵的。
嗯，比我想象中的贵。
嗯。但是人家这个谈话也算服务内容吧，嗯，
那确实，
还挺开心的。我先夸，嗯，米笑好利索呀，他一条裤子穿不上，他马上把塞包里，上了地铁来上班，然后下了班马上就奔菜市场要把它搞定，
嗯、真是
就是这条裤子他没闲着，他跟你来到单位，然后又跟你去了菜市场，然后一气呵成，在今天马上就把问题解决了，它又变成了一条物美价廉还能再穿一个秋天的裤子，然后马上它又可以投入使用，就完全不脱，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利索一件事。而且我觉得就是一鼓作气，在你回家的路上，就是在你到家之前已经完成这件事情，应该很爽吧。就是那种你今天
我其实是，
嗯，
不是，我其实是下班先回家换了一条裤子，因为太冷了，然后我穿着裤子去了菜市场，缝我这条不是改我这条裤子，
也是
太冷了，
也是
我怕冷。
你已经那个其实暗示了，如果你要是穿了裙子去，那肯定那个理发大哥也不会放过你。
对，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利索，你只要想着马上就把它拿上，可以去你这个住的地方附近去把它修了，确实是有一番，就是那种尽在你掌握的感觉。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特别好，今天是你上班第一天，然后呢，你竟改头换面，然后，对啊，就是想到在今天去剪一个头，就是。也是你顺便在菜市场把它干了的这个事儿，让人也觉得挺利索的。嗯，你确实是个让人看了会觉得你是个研究生水平的人物嘛。
谢谢。
嗯，然后我刚才有什么？我刚想好了的。然后我觉得我很意外的是。米笑他是一个，就是我没想到他因为穿裙子在一个不太适宜的天里穿裙子，然后就会变得有一点扭捏。我觉得这个扭捏还很像那种高中的小女生的那种感觉，就显得可能是因为你这样的形象，反而在我这里显得你更青春了一些。
嗯，来吧和。
哎，等一下，我今天的网极其的不好，让我先调整一下。我首先想说一点是，我不知道该夸还是该批，但我觉得你分明可以不理这条裤子，因为你只要回到你现在家，你就有别的裤子可以穿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那个带过去然后修它呢？嗯，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你心里的一个任务，你觉得就是应该把它修好吧。嗯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段里面也说明你们单位的气氛非常好，因为你看你所到之处大家都会问候你今天为什么穿了一件不合时宜的衣服，然后你还要频频跟他们解释，说明这些大姐们对你都非常好，就是他们看见你就想稍微调戏你一下，当然也不是调戏了，就是想问候你一下，我觉得这说明你在职场还是叱咤风云的。嗯，
倒也不是。
嗯，
不是，我就连坐在那儿都有人来对我的裙子指指点点，因为它还有一些细微的闪光，它特别的。我真的是坐在那儿，就有两三个同事路过我的时候会说：“嘿，这女的今天
干嘛？下班要去约会？”
搞得我有些自卑。
啊，嗯。但你看你今天还剪了头发， 但我没想到你、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托尼小哥们的服务，我没想到你会出于顺便就进了一个菜市场的那个大叔大婶开的理发店。
我已经厌倦了托尼小哥们的服务、
啊、真的吗？
我讨厌他们跟我在那儿逼逼赖赖。
你喜欢这种？
他会叫你姐是吧？
对，他会叫我姐。这个大哥会问我，你是2000年的吗？你看上去就2000年出生的。
那确实是，嗯，很不错。
嗯，
哎呀，我说完了。
而且他问你姐妹结婚有没有对象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油腻。
嗯嗯。
哦，特别让人喜欢。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北京大哥都没什么包袱，你要是去那种托尼店里，那些人问你的时候可能还会有点
表演的戏份在其中。
对，他就不这么亲切，但是他就是 北京大哥有这种特质，就是他以一种就像好像他没有细胞壁一样，他马上
对
就跟你跟你的这个观想融为一体了一样，就非常亲切的开始毫无痕迹的开始说话，开始聊天，然后打听你的隐私，然后你还在那种欢快的气氛里很难意识到你的隐私在被人探听，就是你没有什么，你觉得好像跟他分享无所谓，就让他知道一些又何妨呢、就是那种感觉、确实这种特质还挺深的。哎，我终于想起来我刚才要说什么了。米笑身上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发现了一个菜市场以后，他不仅满足于在这个菜市场吃饭和买吃的，他就是看到那儿有一个修衣服的摊儿、他就是要不远万里拿这条裤子过来把这个摊儿去试一试，让这个阿姨给他搞一下。然后呢，他看到菜市场附近有理发店，不是，就是想到自己要理发有这个需求，然后看到周围可能有，他就要去这个与众不同的理发店里去试一试，然后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想去试一试，然后有一种别样的体验。我觉得这就属于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没什么特别大负担，然后想试就试了，就然后又增多了很多之前没有的体验。今天这个事儿，这种事儿密度在他身上还挺高的，非常夸张，我觉得这是他能有很多新奇体验的一个基础。来吧，
继续吧，
下一个谁说？
那我说
吧。
我本来想讲我昨天去学校监考的事儿，但是我刚刚发现了一件，这学期新来的同学让人很气愤的事情。你们想听哪一件事？
啊，听你很气愤的事儿。
他说很气愤，
你很气愤，
行，
你这个小好人很气愤，
就挺气愤的。
讲吧。
因为首先我们这学期新来了两位新同学，他们都属于另外一个导师，就是跟我不是同一个导师，然后他们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默契，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那个研究室里面人太多了，然后每次就是很容易闲聊天。但是我和我之前那个朋友，我们都是一对一，就只有我和那个老师，所以就基本上不会闲聊天，所以他们那个研究室就把这种闲聊天的气氛带到了每一个课堂上，让人有点那个不是很舒适，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
我顺便把我的眉毛修了、但我在认真的听。
行，看着这只绿色青蛙。第二个背景是我们新来这位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哈，这位男同学这位大哥非常不靠谱，就是他给你一种他是扫地僧人设的错觉，但其实他就是个不靠谱的男的。然后比如说我导师的这堂课，他现在上了三堂课，第一节课是导入，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第二节课呢要读文献，他说他只有手机没有电脑，所以他没有读这个文献，就是他整节课就在划水。对，他的借口是因为我电脑坏了，我只有手机，所以我没有读文献，然后这就算了。第三节课呢是要就已经要写一个作业，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作业了，但是他呢就作业首先就没有交，就要求是在这一天正午12点之前把这个作业交了本来， 但是这个男同学就在群里面说，我以为这堂课不用写，我以为是下一节课才要交，就是用这种小学三年级借口我以为。而且他第二天还没来上课，就他大晚上八点多把这个作业补上了，但是他第二天没来上这个课，就是你就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然后到了今天就是要交第二次作业的时候，就我们刚刚阅读一下他的文章，就发现他很明显是把一篇知网的中文论文直接翻译成日文了，而且还翻译的就是那种一部分机翻的那种，就很明显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很，因为这个作业其实挺难的，它需要你动一些脑子，而且就每个人写这个都很费劲，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在搞这件事情，但是就突然有一个人用这种非常下三滥的手段去偷懒，而且到了明天还要跟他讨论这个作业，就是要两两分组互相就是说对方的写的怎么样啊，提一些意见啊什么的，就你面对他你要怎么给他提意见，你说我已经找到了知网的文章吗，你说我知道你就是抄的或者怎样，好像也不好吧，但是你就对他有一些咬牙切齿，我现在就有一些咬牙切齿，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面对，就他这篇文章都没有把说机翻的错误改一下，他就是整理了一些不通顺的语句或者怎样，但是机翻的痕迹还历历在目我实在是有些气愤，就在刚刚甚至忘了我本来想说我监考的事到底要说什么，就是心思全放在这位男同学上，实在是让我有点唉。我说完了，你们可以给我出出主意，我刚跟另外一个那个朋友说，他说明天可以见机行事，就是那个暗示一下他这个是怎么来的，然后看看老师有什么反应，但我觉得老师也不傻子，他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
那我说你是让我们出主意是吧，你也没有让我们批批夸夸，
那都行，你们想干嘛干嘛，这就是反正现在这件事给我带来的那个影响非常大。
我还挺诧异的，他为什么给你带来这么大影响啊，你们班上有一个不爱学习的男同学，他为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啊，是因为他
跟你同样是中国人
吗？是中国人吗？嗯，
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对新来的同学很期待，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新来的人我们的负担就能少一些，就原来本来只有四个人面面相觑，现在变成了六个人，就是气氛可能会活跃一点呀，或者就会比上学期的效果上课的效果要好一些，现在发现就来了一个不靠谱的男的，然后就是首先就让人失望，所以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情绪可能已经在里头了。
嗯，
然后现在发现他又这么的下三滥，就是你偷懒可以，但是你别用这种一看就特别那种的方法呀，是不是？
但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生气啊，就是他首先从他的角度来说，你们对他的期待并不是他期待的，就是他对你们的期待没有任何责任，然后从第二个角度来说，他学习不上心，然后用一些很小学生的手段来糊弄事儿，这跟你也没关系，这他就想这么糊弄自己的学习，然后你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就是这个情绪，让我觉得你不是他妈就是他的导师，为啥要因为他生气呢？
不，但他给我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如果我明天和他分到一组，我就会非常尴尬，因为他肯定没有办法对我的东西提出任何意见，就相当于我这份作业基本上等于白写了，因为他的一个比较大的目的就是让同学给我提出意见，而不是老师，因为老师他就是不会每次都给你就是很仔细看你的东西嘛，他就
是
想在大家的沟通中。
是固定的吗？还是就是你必须只能和他是吗？
是随机的呀，但是不只是我，不管是谁和他分到一组都会遭受这个损失，而且这个损失将会持续整个学期，就你可以知道这个烂泥已经不可能浮上墙了，他肯定以后每次都会这样做。对，我觉得是有一点带来损失的这个影响也在其中。嗯，但你说对，确实
他即使给你带来损失，怎么说呢，他也很公平啊，就是他会给每个同学都带来随机的损失，不仅仅是给你这个人，然后他自己做不好他的事儿，不代表他不会对你的作品指手画脚一番，他可能也会给你提出很多。
代表
啊，
他写的东西就证明他根本不知道要这个课到底是要干嘛，就是哎呀， 就它不是那种高级的偷懒手段，它是一种非常低级的偷懒手段，让你觉得你在对着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然后你也不能骂他，然后你也不能怎么着他，因为他就那样，所以这就是更让你有些。
但如果我这是大问题的话，我觉得老师对这个机制应该负起责任，而不是说只是仅仅是这个不上进的男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因为他的不上进会给你们其他同学带来一些损失的话，我觉得如果老师默许了这种情况，他我觉得老师肯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觉得老师觉得没问题的话，我觉得主要责任还是在老师。然后你也可以不把他放在心上，因为你的东西想要提高的话，你还有剩下的四个人是吗？
嗯，
的机会可以利用，你不要把自己太多的情绪放在这个男生身上，就是这个人就他不好，既然已经是
我好像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了，就是他怎么样你完全没有办法动他，但是你在这个情况下你最好把自己的那个注意力放到其他，就是放解决办法或者说你能寻求的这种改善措施上面，就不要太在意他，因为我是觉得你可能压力太大了，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有点大，就是对他产生这么大的这个这种。
哦，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想哭啊？
也没有，也不是，我其实没有受那么大影响啊，只不过我在进这个会议室前一秒刚好我那个朋友给我发了那个男的的就是抄的那篇职网论文的原版，然后我就大概略微翻了一下，发现他就是真的是每一句就是激翻了一下，而且他还就是参考文献嘛，他不写这个中文的原名，他把那个英文的写上了，好似他还抄了一篇，就是好似他还做了一点功夫，其实他一点功夫都没有做，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流程都让人觉得很下三滥，所以我有点生气。对，但我是可能是一瞬间的情绪我就带进这个 此次节目里了，仔细想想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我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就是属于个人情绪，就在于因为我们其他那些人都花了很大的心思在搞这个事情，然后只有这一个人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就会格外对他有些那个。对，而且我觉得当90%的人都可以完成这个事儿的时候，那个老师也不会为了专门为了那个男的然后再重申我们这个课到底是要干嘛，所以可能就是要放弃他也说不定，让我看看明天我导的那个做法再向大家反馈，我还挺期待我导要怎么说他的。因为第一次他说那个我没有电脑我只有手机我没法读文献的时候，我导就直接说那你可以去学校里面找一台电脑下载这篇文献呀，然后就反正就是还那个讽刺了他一下，我觉得我导会那个一针见血指出他问题。
我觉得烂泥就是他既然想丢这个人也敢丢这个人，就是他这个心态他自己调节很好，反正就是你不要生气嘛，对吧？
嗯，
他不觉得丢人，咱就不用觉得丢人，也不用觉得生气。他对自己负责，你对你自己负责。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
嗯，
在这个学校里，对，我会因为这个生气，倒是不会因为别的啥。
我第一个感觉也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何苦会生气，因为我妈最近一直跟他们一个学生打架嘛，就是他的一个，妈咱那天也看到了，骂了一路。我妈每天盯着地面郁郁沉思的时候，就是在想他这个学生小周，这小周。而且我妈在给我演他跟那小周打架的时候，还会把小周的河南口音给演出来，就可见他的脑子里面是有过了多少小周的语音啊什么的。就是各种不听话，而且就是也很下三滥，你就会怀疑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招进来的。而且他是不但不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还要想办法操控老师，就是让我妈帮他写文章，然后给他挂名字，最后就是我妈要让他改点什么他还不愿意改，就再包括什么抄啦，什么那个文献格式写不对啦，就是实在太多了。但有可能对他的其他师姐呀，或者是就是同门啊，其实表现都还不错，就这个人不知道是怎么了，真的给我妈气到每天都在说他。对，我就觉得 如果我是他的导师或者他课上老师，我会觉得挺生气的。但是作为同学来说，我可能会挺窃喜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人能让我们笑话笑话。然后就是我如果不太努力了，好像也显得不那么糟。我反正是挺愿意有这种人在班里的。而且其实说实话，就是他可能确实水平不行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给学校捐了100亿吧，被放进来了。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在课堂上表现不佳的时候，当然他这个手段可能是下三滥了些，违反我们对学习的认知和我们的就是工作伦理，对吧？嗯，但怎么说呢，确实没有这个立场去教训他。既然没有这个立场，作为同学去教训他，好像生气就只能让自己得乳腺结节。
对，还有甲状腺结节，所以我对生气这事儿特别敏感。
啊，
你为他生气一点也不值。
你要是想提高你的论文的话，你就找你其他水平相当的同学看，或者你可以建议你的老师，如果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话，你就发邮件给他或者课下跟他聊，说咱们能不能比如说三人一组或者怎么样，也许三人一组也不会太影响质量吧，这样起码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不是浑水摸鱼的，能给你提出一些有质量的意见。我说完了。
唉，怎么长叹一声？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嘛了。我最近可能就是有点……
你怎么老碰见这样的男同学？你之前在那个语学堂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的是这样吧？我记得。
对，老肚子疼那个。
啊，
我觉得肚子疼那个我还可以原谅他，但是今天这个人我真不行。我觉得因为这不是那种课，就是不是那种大家都想水一水然后混个成绩的那种课，然后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就你能不能想感觉出这个课所有的人都想要一个好结果，然后大家都挺努力的，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出来这么一个人吧，反正就有点，而且他就是装嘛，你要是想偷懒你可以，你还要装一装自己有点努力。我就是有点对这种行为可能本来就看不惯，有点学习课代表不学习委员那个发作了。
林高远又输了。
天哪，瓦萨根本就没有认真听你，
我听了
听你说话，
我听了。
没关系没关系，
他说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课他说这个课大家都很认真，但这
行没检查你作业没事儿，不用再说一遍。
我
但我会现在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研究生讨论课上其他同学了，因为我就是讲话很少，但我真不知道讲什么，但我没有用下三滥的招数，
这是态度问题。
对，我觉得
它有本质区别。
对，我觉得就是你说我不会写，你可以说我写不好或者怎么样，你不要用这种真的是很下三滥。因为老师说了，你如果不会写，你可以把你读的文献就是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可以，但是就是给了你退路了你又不用，你非得去搞一个好像自己啊，我不好，我就是爱
你竟有些恨铁不成钢之意。
他这个态度明显显示出他就是想偷懒，他没有别的，就是非常的，
好吧，我想我们
小学生
已经有结论了。
其实我没有那么生气，我只是说着说着就激动了起来。不用理我了，咱们下一趴吧。
哎，那我们也要把话好好的讲完
啊。那你说，
那你可以理解，以前班上不好好学习，不拿高考当回事儿的，
我理解呀，就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他好不容易。因为他进到这个学校来，他首先是肯定有他的努力的，他不是那种国费的留学生或者怎么着，他是考进来的。我首先对把他招进来这个老师首先就已经有一点意见了，但是这不重要，因为对吧，老师有他的考量。但是你既然进来了，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想混的话，不是没有让我原谅你的混的方法，但是他这个混就已经是从根儿上就已经让人很反感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可能我都对他有点情绪。 他当时对我可能没有什么本质上影响吧，但是他这么一个人在你天天在你眼前晃，反正也挺烦的。
那我感觉我换我的话，我顶多是看不上他，我也不会为他生气。
这就更显得你们好好学习的孩子的高贵之处了呀。
并不会，怎么会呢？
一个人的底线如此之低，他都能进这个学校，这难道
这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咋进来的呢？也许他爸爸是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们那老师就是想招学生，可能有钱吧。就因为其他剩下那个老师，我的岛和那个另外一个岛就是不招，就再没再招了，但是就这个老师疯狂招。
那我也有可能会为此生气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进这个学校费了很大的努力，然后呢我也认真对待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任务，当然像他这种吊儿郎当的人都可以跟我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学习，这会让我觉得很不公平。
不，但这个问题我活了这么26年了，每天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啊，也不光是这个男的，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人可以不用跟你花同样的代价就跟你享受同样的东西。但我觉得问题是在于
我感觉现在为何有一点强迫症倾向了，就是他
我没有，你不要这样说。
我要进行一番解读，因为
我不应该讲这个事儿了。我
他从来没有像就这个男生一样对人如此的严苛和就是觉得心里挺难受的，我觉得是这是一种反映到他现在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导致他现在对其他人也很严格。
我没有，
我觉得你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现在有一些严格了，就是你可能有一些你自己不
自知，
但是你已经有了，你别在这儿狡辩了。
我真的没有，
希望你给自己这个弦好好的调节一下，不要太紧了好吗？
我真的是一瞬间生气，所以我才想讲这个事儿的。
你别狡辩了，你就是对他有一些苛求，因为他本来这件事儿就不关你的事情，但是你就是对他有一些苛求。说明你现在可能一直处于苛求自己的状态中，不管是出于任何正当的目的或你觉得是一个合理的目的，所以你对自己有些要求，但是你现在就是在苛求自己中，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
我不同意，
我同意，
我不同意。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管你同不同意，请你好好聆听 Vasa 对你讲的话。
我听着呢，我听着呢。
你看他现在有点，
你急了，
对，有急了，
他急了，
很要崩溃了。他就是有强迫症
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
我觉得是你们不聆听
我，持之以恒的否认一件事情。那他今天你看他，我没有说了多少遍了，他以前从来不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们没有聆听我，你们一个在修自己的眉毛，一个在看比赛。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不是我想说，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讲了那么多，我说了我没有在生气，我只是刚刚那一瞬间的情绪然后搞成了现在这样，但你们就是要把这一瞬间的情绪搞成我最近的状态就是这样，但真的不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最近状态确实也
不
好，
不是说你最近状
态
可能不好，但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这个弦啊就现在有点紧，但你可能觉得我是片面过度解读了，但是我是从你整个今天说话这个感觉和你最近的一些这种蛛丝马迹感受出来的，就是只是我的一种不是很准确的叫什么呀主观的感受。对，它是非客观的。
我明白，
对对，
我明白了。
对，我不是说那个一定是有很有根据的，
就是我明白，我明白，我确实，我最近留下印象就是这样，可能不光是这个男的的事情，那确实是。那我理解。
我对这个，
我讲一件跟我相关的事情吧。
我对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需要时刻提醒你，因为我感觉我在这个上面吃过很多亏，所以我觉得你多注意一些总比不注意好，哪怕还不存在。
我就突然想起了我当年开这个公众号的时候，不就是因为我刚留学的时候对梅特别不满吗？就是我的室友，我记得我当时他有各种各样不满， 就因为我最近也在和人合租，但是我发现他们有和没差不多的毛病，可我再也不生气了。我就在想我之前为什么那么生气，比如说我现在室友他也很就是不怎么清理厨房的水槽，导致有的时候会有味道，然后也不怎么爱倒厨房和厕所垃圾桶，就是我经常倒，但是我就每次都会，哎呀，我就觉得他们不倒，那我来倒就行了，我根本就不会再像我当年那么生气，甚至还要就是跟你们每个人说，说完了之后我还要开一个公众号细数没的种种不卫生的同宿罪状。我就想起来我当时生气都是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他我和他还有火火，我们三个一起合租，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要保持自己的清洁，然后同时我要收拾好家里，再同时我希望就是我们三个能过一种共产主义的生活就比如说因为在外面不方便就要互相照料，我就在我当时而且还要省钱嘛，比如说我们三个开始是共用一个亚马逊 Prime 的那个账户的，因为就是每个人开一个学期的话就是都是可以免费嘛，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没有的时候就会自己下单，他可能就懒得再跟我说了什么的，我当时就会心里有一些不爽，因为他如果用自己的下单的话我们之后就不可以拿他账户省钱了。然后比如说我每次去超市，因为我们去超市其实挺困难的，会需要打就是打车或者搭别人的车或者等公交车去，然后我每次都会问他们两个你们需要带什么菜，这样他们俩有的时候急用的东西就不用自己再跑去买了，我每次会问。然后有一次没就我前室友他去超市的时候没有问我们，然后我当时正好有一个东西还挺需要的，我就有点生气了，我还跟他说了，我说你下次去的时候能不能问我们一下。我后来想想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在，然后我期待他们也跟我一样过这样的生活，但可能他们有自己觉得方便的活法。对，但我当时确实是很苦恼了一阵，我每次去倒家里的垃圾或者清理家里的水槽的时候都是带着怨气的。但我现在完全不在意这些了。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尤其是我自己觉得啊，我当时肯定是进入一个新生活的时候，我很迫切的想要建立一套秩序，然后我希望一切都按我心里那个希望的轨道来走，
理想的状态，理想的目标，预定的这个计划。
对，所以就挺容易，反正我当时还挺，你们记得吧？我觉得我当时老吐槽没，虽然说就是不倒水池子什么的，就是不倒垃圾什么的，是真的挺讨厌的，但我现在想想完全我觉得我当时可以不用那么生气的，就是跟我自己状态确实有关系，对不起了没
我是觉得就是人过分的投入到追求那种理想状态的过程中那根弦就紧了，然后这个就很容易有一些没有到达那种预定的理想的状态的东西，它就会特别轻易的拨动你这根弦，然后让你产生很大的情绪啊，或者是这种心理上的波动，然后给你有一些很不好的反馈。我是觉得有这种情况，就你太投入到那个想要完事情都刚刚好刚好那个，然后你又有一点觉得不是那么从容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对，当时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是进入新环境紧张，另外一个就是生活确实不方便，你要是想去各种地方吧你就真的是得等公交车，那你像我这种人我又想一切很有效率的完成，我又想省钱，就是我还不愿意花那个打车的钱，我就是哎，反正感觉当时确实情绪有些失控，还好我开始写作让我好了一些，可以有一个公开的平台骂人，
谢谢我们的公众号。
哎，何苦你可以，何苦也可以骂行
不过我反省一下自己啊，我现在突然觉得
对他没有生气，他不用生，他没有生气，所以不用
我反省一下自己，我觉得吧我刚刚生这个男生的气确实没什么事儿，但我觉得我刚刚这一段有点失去理智，确实表现出我最近状态不佳我之前不是一个会在这个怎么说会因为 你们没有顺着我的想要的方向说，或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吐槽一下这男的，但是你们开始分析起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事儿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有点生，刚刚有点生气啊。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体现出我最近状态不好，嗯，我觉得确实应该注意，因为我真的确实状态不好。我不仅连续学了那么多天的习，我昨天还去监考了，还去打了工。当然打工这事儿就是还挺愉快的，但是确实我的那个精神力和体力都有点不支了，
嗯，
我觉得确实应该反省一下，嗯，
因为十月份水逆了，同学们就是大家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十月份就是有一种，
你可以去剪一个头，
他没有心思，他哪有这个时间去松弛自己，
就是要打破一下节奏嘛。你也可以偶尔不完成一次作业，你知道吗？当时我记得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匆匆嘛，他当时在那个纽约那边读书，然后他们有一节课特别逗，他就是说老师给每位同学两次没有理由就不完成作业的机会，每人有两次。我现在想想还挺合理的，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节一个节奏，
嗯，
然后特别逗，他第一周就用掉一次。
这应该的呀，第一周不是最容易写不出来吗？很聪明，
嗯，行吧，希望你天天开心，
嗯，希望你做好自我调节工作。
嗯
嗯，那我说了，我来说一个，
哎，我能再插一句吗？就是瓦萨刚刚那个问他你最近是不是压力特别大，而且还有什么就是带着半命令式的那种感觉，说什么你要好好注意的时候，我真特别想哭。
为什么呀？你压力
我觉得特别感人。我压力不大，我在，但是我真的觉得，就如果是我自己在国外状态不好的时候，有人跟我这么说，我有类似的瞬间啊，就是比如说我研一下半学期回国来，我导师跟我说你话少了，然后我说我话不少啊，我就说没有我话不少啊，
嗯，
什么我跟之前 不都一样吗？他就说不是，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别人能感觉到自己感觉不到的。
嗯
嗯嗯，哇塞，刚刚真的特别感人，
哎，
像一个特别靠谱的男朋友，
哎，
嗯，
哎呦，刚才还在凶我呢。但是
不，
反正就是也说的不一定对哈。然后我要说，
不对，本来就不对。
呵，
我要讲一个我这周非常窘迫的一个情景。我这周我十一完了以后，我开始正式培训了。然后这个培训要求我们就要求我要比平时早起一个小时，然后要早到呢，嗯，所以时间就更有些紧巴巴了。我本来十一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每周早起，就是被迫的早起，然后觉得挺累的，然后这周就又早起了一小时，我就觉得就负担更大了吧。然后回来的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下雨了。嗯，我本来昨天晚上好好的，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情，然后说去上班，就下雨了，下的是那个，不是很大，但是就是下雨了，很烦，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骑车，但没有办法，就是时间已经到那个时间了，如果不骑车的话，我就会迟到，然后在第一天迟到，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事，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骑车去了那个，地铁站。然后在骑车这个路上，它就是很窘迫，以一种我根本没有想象到就是这样的场景会出现在我生活里的形式出现。我骑着自行车，然后呢背着我要背的东西，因为没有办法打伞，我就把我的帽子戴上了。然后在我前进的路程中很冷，我的裤子呢又露出了脚踝，就是挺冷的。然后那个特别细的那个雨，它就迎着风往我的脸上拍。然后我又戴着眼镜，他就会眼镜就花成一片。然后我就在这个状态下骑了十分钟车到了地铁站，然后我想擦我的眼镜，发现我那天身上穿的衣服，我恰巧 就是没有找到，找了一会儿没有找到我平时放在包里的那个眼镜布，然后我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材质是适合擦眼镜的，然后我就随手的糊了一下，然后不得已一种非常狼狈，就是前面头帘全都湿了，就去地铁站坐地铁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咋说呀，就是好像活到现在啊，就所有的主线任务我完成的都还可以，我是一个还可以的人，工作呢也算比较努力，我也不想在任何一个早晨迟到。这种情境，就这种情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当时就觉得我很不想每天以一种特别狼狈的方式就去上班，这天还没有开始呢，我还没有遇到还没见我同事，我已经很狼狈，我已经很狼狈到就是不想见任何人。然后那天地铁上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我自己变成这样，就是不让这个情景出现在我生活中，但发现就它就是一个我本来我也没有预想到，但是最后呢就是会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片段，就是让人觉得我好像那个该使的劲儿使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很基本的体面，让人挺困惑也挺难受的。然后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哎，我觉得这个事是一个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哎，我给你买一个这个，给你展示一下。
火。
这是我为我上班骑自行车购置的，又怕下雨购置的这个骑车的斗篷。你看，它前面有一个，就是遮脸的，然后你将它穿上，它就可以，你看，可以遮到这个地方，你的眼镜就不会湿。对，虽然说拖着它也有一些狼狈，然后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还需要很大的塑料袋套着它，但是就是不会出现你骑着车在路上的时候那个雨一直往你的脸上还有眼镜上扑的情况，你起码可以避免危险吧。有一天我也是，我还是那种什么，大家还记我的二年级学长演讲吗，在所有新入司的员工面前演讲，那天早上就下雨了，然后我当时这个帽子没装好，我就直接披着这个雨披就去了，结果还是一脸淋了我一脸，妆都花了，非常狼狈。我明白这个感觉，但我可能没有你那么 emo。 我觉得就是我稍微的 PP 一下，我觉得不要把这个 emo 放大，它是一个很容易就解决的问题，你可以给自己搞一个装备，如果觉得那天有可能会出现狼狈的情况，你就打车吧，打车打到地铁站或者打到哪里。
就当时的情境就是我没有任何时间，比如说我哪怕我有这么些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回去再拿这个东西下来。就是我当时就想，我当时一个很消极想的就是，如果我再早起一个小时，我可能就不用这样，我哪怕再有30分钟我都不会这样，但是问题就是我没有这30分钟了，我不想再早起30分钟，再早起1分钟对我来说都很难受，就很辛苦，才不是很辛苦，那1分钟是很辛苦，然后就觉得真难啊，就是，
可能也是早起了。
我理解他，就是他不是说对这个具体的一个困境，他就是说我明明都该干的事都干了，为什么还要让我遭到这种，就他可能不是具体的一个下雨然后打湿了什么，我让我很狼狈，他就是我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这样的这种一种怎么说呢，他也不
是
怪，
是不是压力也有点大了，
我确实是有点压力大，但我觉得这个情境不管我当时状态多好，这个情境出现了我就不会好。
但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就前提是我是一个还可以的人，然后我该做的事都做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这样哈？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考虑问题的方法，不，考虑问题的方式最好把它丢弃掉，因为怎么说呢，这本来就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是一个还可以的人，就是你生活到现在 主线任务都完成的还不错，这个状态其实是最危险的，就是一帆风顺的人其实是最危险的。当然也不能说一帆风顺了，就是你没有出现过什么重大失误或者有过什么重大灾难，这种状态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总觉得自己，因为你就对自己会有一个判定，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你觉得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还要遇到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会遇到的，这和你之前干就是经历的时候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就是时间赶到那儿了，或者说各种条件砸到那儿了，然后今天就该你点儿背，我们就承认这个点儿背吧。反正到了明天，可能你的人品那个值，昨天丢掉的人品值，今天就会回来了。嗯，就是怎么说呢？人品守恒，它不是那样一种守恒，可能是另外一种守恒。
嗯，说的对。但当下是真的有一种退无可退的感觉，就我哪怕说我当时破罐破摔了，我说我今天不去上班了，然后或怎么着，但不，我就是要去上班，而且我还不愿意迟到，所以我就是那个情境，是就因为我在那种情况下还要时刻的想着我就不要迟到，然后把自己逼到那块去，所以就也觉得挺荒谬的。就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狼狈的场景，然后你心里突然有一点不满的火苗，但你此时如果心里的台词是我就自认倒霉吧，我觉得也挺帅气的。
嗯，就该找我今天点背。
哎，当时那个我意识到，当时我在那个状态是冷冷的雨水往我脸上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面出现的太出人意料了。就是如果我失恋了，或者我遭遇什么重大挫折了，然后出现了冷冷的雨水往我脸上拍，这都可以。
哎呦，我不行，
是帅了，你知道吧？就是你可以想象，你也可以接受。但问题就是他出现在一个稀松平常的我要去上班不要迟到的这种情境下，然后冷冷的雨水往我脸上拍，我就觉得好荒谬啊。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就是这种情境一定要出现在这个时刻呢？就让人还挺就是那时当下我确实也是抓马了啊，就是也很委屈。
好想为你点播一首刘德华的冰雨呀、啊、你刚无数次在 cue 他的歌词、
这个就都怪一些文学作品和
电影。对
对
对，是
对吧？你不说我那个
荼毒颇深，
对，重大挫折，我那个人生从此一蹶不振，我失意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冷冷的雨水往我脸上拍，就 OK 啊，很合理。这种情况这什么呀，当时想这是什么呀，我为什么上个班也得有冷冷冰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往我的脸上拍，这很荒谬。但是就是
我
确实拓宽了我的认知，就是就像刚才何说的，不应该有那种心态，就是你活就每天都在发生新鲜的事儿，就这种情景它就是会出现，然后它会更新你对生活的认识。
但是这个如果你是悲剧女主角就觉得这一切很合理的这个想法还挺有趣的。
我就觉得可以有吧，可以有这种想象这种时刻，虽然我也没有经过这种痛彻心扉的那个，你们有谁经历过雨水往脸上，或者我在爬山，或者我在一个很恶劣，比如说我在西藏，然后呢我遭遇了什么情境，然后有冷冷的雨水往脸上拍，我觉得都能理解，就也都能接受，就是你没有冷冷冰水雨水往脸上拍的经历吗？
有啊，就是那次我那个冒前沿没安好的体力去上班，就是那次啊，就没安装正确，后来安装正确之后，冷冷的冰雨就只会从帽檐上流下了。我觉得是有一些你不满的那种随机的时刻，但我们还是可以具体的一件一件解决他们。
哎，我还有一个特别讨厌，就是让我当下的状态变得特别窘迫的事情，就是冬天的时候不是那个围脖围得特死吗，然后现在还要戴口罩，然后就是 早上骑车的时候那个雾气就在你的眼前此起彼伏，就让你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然后你又会觉得别人看到你带着一个像在动漫里出现的白色镜片，这就很傻，这也是一个很讨厌的时刻，也许是讨厌的时刻，也许是视线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吧。一旦出现这种雨水或雾气在我眼睛上的时刻，我就会变得很悲惨。
这不就是一年四季的魅力吗？如果我们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可能也挺无趣的。就是哪天你捡到一片特别厉害的落叶啦，哪天你拔根拔营了呀，然后什么夏天你特别想脱掉内衣呀，这种时候才可以拿来聊。
而且这也就是戴眼镜的人一定会遇到的一些困难。
对，这也是。
何有被那个冷冷鼻水往脸上拍过吗？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个场景？当然有了，当然有了，我也有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刻呀。
那你那个时候是干嘛？是在失恋吗？还是在？
那也没有，就是普通回家的路上。
那也跟我差不多。
就是怪自己没有一些设备。对，但你看人家米老师有设备，都因为安装不好还遭受过这次等场景。你就平衡一下吧。
我要是有那个装备我还被拍了，我更崩溃，我就心里就马上可能就当下决定辞职。为什么我做好了万全准备还换得这样的下场？真的是，
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无暇去，就是心里有这么多活动，我只想不要让自己从那个车上跳下去。因为他那个他那真的看不清楚，很危险。我当时心里其实慌的一批啊，我就只默默一直，我根本想不出什么，我要是此刻是悲剧女主角我就合理了，不会的，我只想就是平安的骑到单位。
我不是在骑车的时候想的，我是在坐上地铁的时候想的。
是吧是吧，我给你买，你要不？
可以，好。
哦，
那本期花花就到此结束，希望坏情绪早点离开我，早点离开你们。
剪个头，剪个头。
剪个头。
就干冷了，还是最近还是捂着点比较好，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保暖，千万别感冒了。
好吧，
拜
拜，好，拜拜，拜拜，拜拜。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